镇桓公明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，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弟。周宣王即位22年，有才受封于政。受封33年，百姓都爱戴他。周幽王任命他为司徒。他安抚周朝百姓，百姓都很高兴，黄河与洛水之间的人们都思念他。担任司徒一年后，周幽王因宠幸褒姒的缘故，王室政治多邪恶，诸侯有的背叛了周朝。于是桓公问太史伯说，王室多灾多难，我到哪里逃命呢？太史伯回答说，只有洛水以东、黄河与济水以南可以居住。桓公问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那里靠近国国、快国、国国，快国的国君贪婪好利，百姓不归附。如今您担任司徒，百姓都爱戴您，您如果请求居住在那里，国国、快国的国君见您正掌权，会轻易分给您土地。您如果真的居住在那里，国国、快国的百姓就都是您的百姓了。桓公说，我想向南到长江边去，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从前祝融担任高辛氏的火政，功劳很大，但他的后代在周朝没有兴盛起来的，楚国是他的后代。周朝衰落，楚国必定兴盛，楚国兴盛对郑国不利。桓公说，我想住在西方，怎么样？回答说，那里的百姓贪婪好利，难以长久居住。桓公说，周朝衰落，哪些国家会兴盛？回答说，大概是齐国、秦国、晋国、楚国吧。齐国是姜姓，是伯夷的后代，伯夷曾辅佐尧帝制定礼仪。秦国是嬴姓，是伯夷的后代，伯夷曾辅佐舜帝安抚各种事务。至于楚国的祖先，都曾对天下有功。而周武王攻克商纣之后，周成王封叔于唐，那里地势险要，凭借这些德性与周朝衰落同时出现，也必定会兴盛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最终向周王请求，向东迁移他的百姓到洛水以东，而国国、快国果然献出十座诚意，最终在那里建立了郑国。两年后，犬戎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，也杀死了桓公。郑国人共同拥立他的儿子绝突，这就是武功。武功十年，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，叫武姜，生下太子戊生，出生时难产，等到出生后，夫人不喜爱他。后来生下小儿子叔段，段出生顺利，夫人喜爱他。27年，武功生病，夫人向武功请求，想立段为太子，武功不听。这一年，武功去世，戊生即位，这就是庄公。庄公元年，把弟弟段封在京地，号称太叔。季仲说，京地比国都大，不适合用来封给庶子。庄公说，武将想这样，我不敢违背。段到了京地，修整铠甲兵器，与他的母亲武姜密谋袭击郑国。22年，段果然袭击郑国，武姜做内应。庄公发兵讨伐段，段逃跑，攻打京地，京地人背叛段，段逃到燕地，燕的溃败，段逃奔到共地。于是庄公把母亲武姜迁到城郢，发誓说，不到黄泉，不再相见。过了一年多，已经后悔思念母亲。银谷的考叔向庄公进献物品，庄公赐给他食物。考叔说，我有母亲，请把您的食物赐给我的母亲。庄公说，我很思念母亲，但厌恶违背誓言，怎么办？考叔说，挖地到黄泉就能相见了。于是庄公就听从了他，见到了母亲。24年，宋穆公去世，公子冯逃到郑国。郑国侵犯周朝土地，收割了庄稼。25年，魏周瑜杀死他的国君桓公自立，与宋国一起攻打郑国，因为公子冯的缘故。27年，开始朝见周桓王。桓王恼怒郑国收割庄稼，不以礼相待。29年，庄公恼怒周朝不以礼相待，与鲁国交换方地和许田。33年，宋国杀死孔父。37年，庄公部朝见周桓王，周桓王率领陈国、蔡国、国国、魏国攻打郑国。庄公与季仲、高渠弥发兵自救，周王军队大败。祝丹射中周桓王手臂。祝丹请求追击，郑庄公阻止说，冒犯长者尚且不对，何况欺凌天子呢？于是停止。夜里命令季仲去探问周桓王的伤势。 38年，北戎攻打齐国，齐国派使者求救，郑国派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。齐僖公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忽推辞说，我们是小国，不是齐国的对手。当时季仲与他一起劝他娶其女，说国君有很多宠爱的姬妾，太子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援将不能即位，三位公子都可能成为国君。所谓三位公子，是指太子忽、他的弟弟突、次弟子伟。43年，郑庄公去世。当初季仲很受庄公宠幸，庄公任命他为卿，庄公派他迎娶邓国女子，生下太子忽，所以季仲立忽为国君，这就是昭公。庄公又娶了宋国雍氏的女儿，生下立公突。雍氏在宋国受宠，宋庄公听说季仲立了忽为国君，就派人诱骗季仲并抓住他，说不立突为国君就处死你，也抓住突来索取贿赂。季仲答应了宋国，与宋国结盟，带着突回国，立他为国君。昭公忽听说季仲因宋国要挟立他的弟弟突，九月丁亥日忽逃奔到魏国。己亥日突到达郑国即位，这就是立功。立功四年，季仲专擅国家大权。立功担忧他，暗中派他的女婿雍纠想杀死季仲。雍纠的妻子是季仲的女儿，知道这件事，对他母亲说，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？母亲说，父亲只有一个，丈夫却可以有很多。女儿于是告诉季仲，季仲反而杀了雍纠，在街市上处死示众。立功对季仲无可奈何，恼怒雍纠说，和妇人谋划，死是应该的。夏天，立功出逃到边境城邑立地，季仲迎接昭公忽，六月乙亥日忽重新回到郑国即位。秋天，郑立功突依靠立地人杀了郑国大夫单伯，于是居住在立地。诸侯听说立功出逃攻打郑国没有取胜，就离开了。宋国给了立功很多军队，让他自己守卫在立地，郑国因此也不攻打立地。昭公二年，自从昭公做太子时，父亲庄公想任命高渠弥为卿，太子忽厌恶他，庄公不听，最终任用渠弥为卿。等到昭公即位，渠弥害怕昭公杀自己，冬十月辛卯日，渠弥与昭公外出打猎，在野外射杀了昭公。季仲与渠弥不敢迎立立功，于是改立昭公的弟子伟为国君，这就是子伟，没有谥号。子伟元年七月，齐襄公在首指会合诸侯，郑子伟前去赴会，高渠弥辅佐，随从季仲声称有病没有去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子伟在齐襄公做公子的时候曾经因争斗而结仇，等到会合诸侯时，季仲请求子伟不要去。子伟说，齐国强大，而立功居住在立地，如果不去就是率领诸侯攻打我，迎立立功，我不如去，去了未必一定会受辱，又怎么会到那种地步，最终去了。于是季仲担心齐国会一起杀了他，所以声称有病。子伟到了没有向齐侯道歉，齐侯发怒，于是埋伏假士杀了子伟。高渠弥逃回，回来后与季仲谋划，从陈国召来子伟的弟弟公子婴，立他为国君，这就是郑子。这一年，齐襄公派彭生灌醉后拉杀了鲁桓公。郑子八年，齐国人管制服等人作乱，杀了他们的国君齐襄公。十二年，宋国人长万杀了他们的国君宋敏公。郑国季仲去世。十四年，原先逃亡在立地的郑立公突派人诱骗并劫持了郑国大夫符贾，要挟他帮助自己回国。符贾说，放了我，我为您杀了郑子并迎立宁。立公与他盟誓，于是放了他。六月甲子日，符贾杀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，迎接立公突，突从立地重新进入郑国即位。当初内蛇与外蛇在郑国南门中争斗，内蛇死了。过了六年，立功果然重新进入。进入后责备他的伯父元说，我流亡国外居住，伯父无意引我回国，也太过分了。元说，侍奉国君没有二心，这是做臣子的职责，我知道罪过了，于是自杀。立功于是对符贾说，你侍奉国君有二心，于是杀了他。符贾说，大恩不报，确实如此啊。立功突后元年，齐桓公开始称霸。五年，燕国、魏国与周惠王的弟弟颓攻打周惠王，惠王逃奔到温地，立弟弟颓为王。六年， 惠王向郑国告急，立功发兵攻打周王子颓，没有取胜，于是与周惠王一起回国，惠王居住在立地。七年春天，郑立功与国叔袭击并杀了王子颓，送惠王进入周朝。秋天，立功去世，儿子文公杰即位。立功最初即位四年，刘王居住在立地，在立地居住十七年，重新进入郑国，即位七年，与刘王时间共二十八年。文公十七年，齐桓公率兵攻破蔡国，于是攻打楚国，到达少陵。二十四年，文公的贱妾叫晏吉，梦见上天给他兰花，说：“我是伯条，我是你的祖先，用这个作为你的儿子，兰花有国香。”把梦告诉文公，文公宠幸他，并给他草兰作为凭证，于是生下儿子，取名叫兰。三十六年，晋国公子仲耳路过郑国，文公不以礼相待。文公的弟弟舒詹说：“仲耳贤能，而且又是同姓，困窘时路过您这里，不能无礼。”文公说：“诸侯流亡的公子路过这里的多了，怎么能都以礼相待？”舒詹说：“您如果不以礼相待，就杀了他，不杀他，让他回国，会成为郑国的祸患。”文公不听。三十七年春天，晋国公子仲耳回国即位，这就是晋文公。秋天，郑国攻入华国，华国听命，不久又反叛归附魏国，于是郑国攻打华国。周襄王派伯服为华国求情。郑文公怨恨周惠王流亡在立地时，文公的父亲立功送他回国，而惠王没有赐给立功爵位俸禄，又怨恨周襄王帮助魏国和华国，所以不听襄王的请求，并囚禁了伯服。周襄王发怒，与翟人攻打郑国，没有取胜。冬天，翟人攻打周襄王，襄王逃奔到郑国，郑文公让襄王居住在范地。三十八年，晋文公送襄王回到成州。四十一年，郑国帮助楚国攻打晋国。自从晋文公路过时，郑国无礼，所以郑国背叛晋国，帮助楚国。四十三年，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同包围郑国，讨伐郑国，帮助楚国攻打晋国，以及文公路过时无礼的罪过。当初郑文公有三位夫人，五个宠爱的儿子，都因罪早死。文公发怒，驱逐了所有公子。子兰逃奔到晋国，跟随晋文公包围郑国。当时子兰侍奉晋文公很恭敬，晋文公喜爱宠幸他，于是他私下与晋国联系，以求进入郑国做太子。晋国于是想得到舒詹作为人质。郑文公害怕，不敢对舒詹说。舒詹听说后，对郑文公说：“我曾对您说，您不听我的，晋国最终成为祸患。然而晋国之所以包围郑国，是因为我死了就能赦免郑国，这是我的愿望。”于是自杀。郑国人把舒詹的尸体交给晋国。晋文公说：“一定要见郑国国君一面，羞辱他后再离开。”郑国人担忧，于是派人私下对秦国说：“攻破郑国对晋国有益，对秦国不利。”秦军撤退。晋文公想送子兰回国做太子，把这事告诉郑国。郑国大夫石轨说：“我听说姬姓是后稷的原配，他的后代应当有兴盛的。子兰的母亲是他的后代，而且夫人的儿子都已死，剩下的庶子没有比子兰更贤能的。如今包围紧急，晋国以此请求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的呢？”于是答应晋国，与晋国结盟，最终立子兰为太子，晋军才撤走。四十五年，文公去世，子兰即位，这就是穆公。穆公元年春天，秦穆公派三位将领率兵想偷袭郑国，到达华地时，遇到郑国商人贤高，贤高假借郑军名义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，因此秦军没到郑国就返回了，晋国在崤山打败秦军。当初前一年郑文公去世时，郑国司城曾贺把郑国的情报出卖给秦国，所以秦军才来攻打。三年，郑国发兵跟随晋国攻打秦国，在汪地打败秦军。前一年，楚国太子商臣杀死父亲楚成王，自立为王。二十一年，郑国与宋国华元攻打郑国。华元杀羊犒劳士兵，没给他的车夫杨真，杨真生气的驾车冲入郑军，郑国囚禁了华元。宋国赎回华元，华元也逃走了。晋国派赵川率兵攻打郑国。二十二年，郑穆公去世，儿子一即位， 这就是郑灵公。灵公元年春天，楚国献给灵公一支圆子家，子公将要朝见灵公，子公的食指动了一下，对子家说，以前食指动一定能吃到珍异食物。等进入宫中，看见灵公正在吃圆羹，子公笑着说，果然如此。灵公问他笑的原因，子公详细告诉了灵公。灵公召他过来，却唯独不给他圆羹。子公生气，把手指蘸进鼎里，尝了味道后出去。灵公发怒，想杀子公。子公与子家密谋，先下手。夏天，杀死了灵公。郑国人想立灵公的弟弟去疾，去疾推辞说，如果一定要按贤能立君，那么去疾不贤。如果一定要按顺序立君，那么公子坚年长。公子坚是灵公的庶弟，去疾的哥哥。于是立了公子坚，这就是郑襄公。襄公即位后，想全部铲除缪氏家族。缪氏是杀死灵公的子公的家族。去疾说，如果一定要铲除缪氏，我就离开郑国。于是停止，缪氏都被任命为大夫。襄公元年，楚国恼怒郑国，接受宋国贿赂，放走华元，攻打郑国。郑国背叛楚国，与晋国亲近。五年，楚国再次攻打郑国，晋国来救援。六年，子家去世，国人又驱逐他的家族，因为他杀了灵公。七年，郑国与晋国在鄢陵结盟。八年，楚庄王因为郑国与晋国结盟来攻打郑国，包围郑国三个月，郑国献城投降楚国。楚王从黄门进入，郑襄公脱去上衣，牵着羊迎接，说，我不能治理好边境，让君王心怀愤怒来到敝国，这是我的罪过，怎敢不听从命令。君王把我迁到江南，或者赐给诸侯，我也听从命令。如果君王不忘记周厉王、周宣王、郑桓公、郑武公，哀怜不忍心断绝他们的社稷，赐给一块不毛之地，让我能够重新改过侍奉君王，这是我的愿望，但不敢奢望。我斗胆说出心里话，唯命是从。楚庄王退兵30里，然后驻扎。楚国群臣说，从郢都到这里，士大夫也长久劳累了，现在得到郑国又放弃，怎么样？庄王说，之所以讨伐，是讨伐不服从的，现在已经服从了，还要求什么呢？最终离开。晋国听说楚国攻打郑国，发兵救援郑国，他们来的时候犹豫不决，所以行动迟缓，等到达黄河边，楚军已经离去。晋军将领有的想渡河，有的想返回，最终渡过了黄河。庄王听说后，回军攻击晋军，郑国反而帮助楚国，在黄河边大败晋军。十年，晋国来攻打郑国，因为郑国背叛晋国而亲近楚国。十一年，楚庄王攻打宋国，宋国向晋国告急。晋景公想发兵救宋，伯宗劝谏晋军说，上天正开启楚国，不能讨伐。于是寻求壮士，得到霍人谢阳，字子虎，去欺骗楚国，让宋国不要投降。经过郑国时，郑国与楚国亲近，就抓住谢阳献给楚国。楚王厚赏他，并与他约定，让他反过来说话，让宋国赶快投降，三次要挟后才答应。于是楚国让谢阳登上楼车，让他喊话宋国。谢阳却违背楚国的约定，而传达晋军的命令说，晋国正发动全国兵力来救宋国，宋国虽然危急，千万不要投降楚国，晋军马上就到了。楚庄王大怒，要杀他。谢阳说，君王能制定命令是义，臣子能接受命令是信，我接受我君主的命令出使，宁死也不违背使命。庄王说，你已经答应我，之后又背叛，你的心在哪里？谢阳说，我之所以答应大王，是想完成我君主的命令。临死时回头对楚军说，做人臣的不要忘记尽忠而死。楚王的弟弟们都劝谏楚王赦免他，于是赦免谢阳，让他回国。晋国封他为上卿。十八年，襄公去世，儿子悼公废即位。悼公元年，诸公在楚国说郑国的坏话，悼公派弟弟卖到楚国为自己辩解，辩解不成功，楚国囚禁了卖。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国讲和，就亲近晋国。卖私下与楚国子反交好，子反说情让卖回到郑国。二年，楚国攻打郑国，晋国派兵来救援。 这一年道公去世，立他的弟弟迈，这就是郑成功。成功三年，楚共王说我对郑成功有恩德，派人来与郑国结盟。成功私下与楚国结盟。秋天，成功朝见晋国，晋国说郑国私下与楚国讲和，抓了成功，派栾书攻打郑国。四年春天，郑国担心被晋国包围，公子如就立成功的庶兄胥为国君。这年四月，晋国听说郑国立了新君，就放回了成功。郑国人听说成功回来，也杀了国君胥，迎接成功。晋军离去。十年，郑国背叛与晋国的盟约，与楚国结盟。晋厉公发怒，发兵攻打郑国。楚共王救援郑国。晋国和楚国在鄢陵交战，楚军战败，晋国射伤楚共王的眼睛，双方都撤兵离去。十三年，晋悼公攻打郑国，军队驻扎在渭水边，郑国据城防守，晋军也离去。十四年，成功去世，儿子运即位。这就是郑离公。离公五年，郑国向子嗣朝见离公，离公不以礼相待。子嗣发怒，让厨师用药毒死离公，向诸侯报丧说离公暴病去世。立离公的儿子嘉，嘉当时五岁，这就是郑简公。简公元年，各位公子密谋想杀相国子嗣，子嗣察觉，反而全部杀了各位公子。二年，晋国攻打郑国，郑国与晋国结盟，晋军离去。冬天又与楚国结盟。子嗣害怕被杀，所以两边都亲近晋国和楚国。三年，相国子嗣想自立为国君，公子子孔派为只杀了相国子嗣而取代他。子孔又想自立。子产说子嗣做的不对，所以杀了他，现在你又效仿他，这样祸乱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了。于是子孔听从了他，而做郑简公的相国。四年，晋国恼怒郑国与楚国结盟，攻打郑国，郑国与晋国结盟。楚共王救援郑国，打败晋军。简公想与晋国讲和，楚国又囚禁了郑国的使者。十二年，简公恼怒相国子孔独揽国家大权，杀了他，而任命子产为卿。十九年，简公到晋国请求让魏军回国，而封给子产六个城邑。子产推让，只接受了三个城邑。二十二年，吴国派颜陵季子到郑国，见到子产如同老朋友，对子产说郑国执政的人奢侈，祸难将要到来，政权将落到您身上。您执政一定要用礼法，不然郑国将败亡。子产后代季子。二十三年，各位公子争宠，互相残杀，又想杀子产。有公子劝谏说子产是仁德之人，郑国之所以能存在就是靠子产，不要杀他。于是停止。二十五年，郑国派子产到晋国问候晋平公的疾病。平公说占卜说是时辰，台台作祟，史官不知道，请问这是什么？子产回答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叫恶伯，次子叫石审，住在旷野森林中，不能和睦相处，每天拿着武器互相征伐。后帝认为他们不好，把恶伯迁到商丘主管陈兴，商朝人因此沿袭，所以陈兴是商兴。把石审迁到大夏主管申兴，唐国人因此沿袭，服侍夏朝商朝，他的末世叫唐叔虞。当周武王一将政怀着太叔时，梦见上帝对自己说，我给你的儿子起名叫虞，把堂弟给他，属于身心而繁衍他的子孙。等到出生，手掌上有纹路像虞字，于是用虞命名。等到周成王灭掉唐国，而把堂弟封给太叔，所以身心是静心。由此看来，那么石审是身心之神。从前今天是有个后代叫妹，做水官之长，生允阁台代。台代能继承他的官职，疏通汾水洮水，修筑堤防大泽，让百姓居住在太原。上帝因此嘉奖他，把汾川封给他。沈四入黄四国实际守护他的祭祀。现在晋国主宰汾川而灭掉了这些国家。由此看来，那么台台是汾水洮水之神。然而这两位神灵不会危害您的身体。山川的神灵遇到水旱灾害就祭祀攘灾。日月星辰的神灵遇到雪霜风雨不合时令就祭祀攘灾。至于您的疾病是饮食哀乐 女色所导致的。平公和书相说：“好，真是博学的君子。”对子产后加礼遇。27年夏天，郑简公朝见晋国。冬天，害怕楚灵王的强大，又朝见楚国，子产随从。28年，郑军生病，派子产会见诸侯，与楚灵王在申地结盟，杀了齐国庆封。36年，简公去世，儿子定公宁即位。秋天，定公朝见晋昭公。定公元年，楚国公子弃疾，杀死国君灵王而自立，为楚平王。他想对诸侯施行德政，把灵王所侵占的郑国土地归还给郑国。4年，晋昭公去世，晋国六卿强大，公室衰微。子产对韩宣子说：“执政一定要用德政，不要忘记之所以立国的根本。”6年，郑国发生火灾，定公想举行祭祀攘灾。子产说：“不如休养德政。”8年，楚国太子建逃到郑国。10年，太子建与晋国密谋偷袭郑国。郑国杀了太子建，建的儿子胜逃到吴国。11年，定公到晋国。晋国与郑国密谋，诛杀周朝的乱臣，送周晋王回到周朝。13年，定公去世，儿子献公蔡即位。献公13年去世，儿子申公胜即位。在这个时候，晋国六卿强大，侵夺郑国，郑国于是衰弱。申公5年，郑国襄子产去世，郑国人都哭泣，悲痛如同失去亲人。子产是郑成功的小儿子，为人仁爱，侍奉君主，忠诚厚道。孔子曾经经过郑国，与子产像兄弟一样。等到听说子产去世，孔子为他哭泣说：“这是古代仁爱遗风啊。”8年，晋国范氏、中行氏反叛晋国，向郑国告急，郑国救援他们。晋国攻打郑国，在铁地打败郑军。14年，宋景公灭掉曹国。20年，齐国田常杀死国君齐简公，而田常做齐相。22年，楚惠王灭掉陈国。孔子去世。36年，晋国之伯攻打郑国，夺取9个城邑。37年，申公去世，儿子哀公亦即位。哀公8年，郑国人杀死哀公而立申公的弟弟丑，这就是郑共公。共公3年，韩、赵、魏三家灭掉之伯。31年，共公去世，儿子幽公已即位。幽公元年，韩武子攻打郑国，杀死幽公。郑国人立幽公的弟弟台，这就是郑虚公。虚公15年，韩景侯攻打郑国，夺取雍丘。郑国在今地筑城。16年，郑国攻打韩国，在附属打败韩军。20年，韩、赵、魏列为诸侯。23年，郑国包围韩国的阳翟。25年，郑军杀死他的相国子阳。27年，子阳的党羽一起杀死虚公台，而立幽公的弟弟以为国君，这就是郑军。郑军已即位2年，郑国的附属反叛，重新归附韩国。11年，韩国攻打郑国，夺取阳城。21年，韩哀侯灭掉郑国，吞并了他的国家。太史公说：“俗话说，靠权势利益结合的，权势利益进了关系就疏远。府侠就是这样。府侠虽然用劫持杀郑子的方式接纳立功，立功最终背弃并杀了他，这与晋国的李克有什么不同？像荀息那样守节，自己死了却不能保全西岐。变乱的由来也是有很多缘故啊。”